啊，这个信心的信心。那两个礼拜之前呢，我们先从这个受洗来向这个世界来宣告，我们怎么样要献上自己的一生来跟随主耶稣。那当然成为了基督徒以后呢，我们也都要什么加入教会，也要加入教会。那大家可以拿出你的周报来，拿出你的周报来，看到封面在这个蝴蝶的旁边有两行字，这也是我们教会的意象，上面写什么？我们一起来念：
同甘共苦，
蜕变生命之产。
好，蜕变生命之产。所以在教会里呢，我们可以一起同心的来敬拜，彼此的服侍，互相的守望，然后一起在基督耶稣里面成长。那上周孟凯弟兄他也在我们中间证道，也教导我们要怎么样把握时间，更多的来亲近主。然后呢，因为我们是蒙神所爱的子女啊，那我们也应该活出一个爱的生命，彼此的相爱，而且还要努力的怎么样传福音啊，努力传福音，因为我们要一起来实践主耶稣的大使命，使万民都成为谁的门徒啊？不是牧师的门徒，是主耶稣的门徒啊，主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说到蒙爱、相爱跟传爱，也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啊。那今天我们会进到一个新的题目，叫什么？献我什么？
珍宝，
珍宝，献我珍宝。那首先我要请问大家，什么是我们的珍宝？你肯定有很多的珍宝，是不是？譬如上礼拜我们已经说，我们的时间是不是我们的珍宝？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啊，其实也是最宝贵的一个珍宝之一。那当然，我们的钱财、我们的学识、我们的专业啊，甚至神给我们的恩赐和才能，以及我们的工作、我们事业上的成就、我们社会上的地位，甚至是我们的儿女、我们自己的健康，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珍宝。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献上我们的珍宝呢？那我们先看一下圣经中关于献上珍宝的经文啊。那在四卷福音书当中呢，其实都有记载一个什么香膏抹主的这个经事件啊。那在马太福音的26章和马可福音，他特别说怎么样？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怎么样，传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看，一起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来献上我们的珍宝啊？那我们可以先请大家先打开到，翻开你的圣经，到约翰福音的12章。我们先打开你的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的12章。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些，从1到5节来看这个经文啊。找到以后，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从1节念到第5节。他说：“
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死后，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而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珍珠拿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与他。”
高人
有一位主人
就是那
在王耶稣的主人家的人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
好，我们先听到这里，感谢听到这里。这段圣经根据事件发生的地点和耶稣跟门徒的对话，那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段所记载的跟马太福音26章以及马可福音的14章都记载这个香膏抹主应该是同一个事件。那伯大尼啊，伯大尼他就在耶路撒冷的东南方啊，大概距离耶路撒冷大概只有不 到两英里的路，所以其实走路大概是50分钟左右。所以我们看，当耶稣和门徒他们进出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经常会住在伯大尼。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家庭跟耶稣的关系很亲近，就是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他们一家。因为马大怎么样，很会接待人，所以耶稣跟门徒常常都住在马大的家里，那就是在伯大尼。那从这段经文我们也看到，这个献香膏的女人叫什么名字？叫玛利亚。那大家就很有的时候会感觉到迷惑，到底是哪一位玛利亚？因为圣经要很在这里，他特别让我们讲是马大跟拉撒路的姐妹，就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谁是那个玛利亚。因为在另外两本福音书都只说那一个女人，所以其实约翰福音他因为是最后写成的一本福音书，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补充上去，告诉我们说，你知道谁是另外两本福音所说的女人到底是谁。那这里也让我们知道说，玛利亚用的是一个叫什么真拿达香膏。那真，这里的真并不是说真假的真，这里的真是表示说很 pure， 是纯净的香膏啊，是非常贵重的香膏，因为这边说极贵的香膏。那拿达香膏呢，据说就是从印度那个山上下面出产的，比如说叫拿达树里面提炼出来的香膏，那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啊。所以这里说，当玛利亚抹用香膏抹主的时候，这边说什么？屋整个屋子里都满了什么？馨香一气，那个香膏的味道呢，充满了整个屋子。那这是不是一个很美好的画面啊？非常美好的画面。不幸的是怎么样？这么好的一个画面却被耶稣那个卖主耶稣的犹大什么破坏了。他竟然指责玛利亚，他说什么？为什么要这么的浪费？因为他，你看犹大很聪明，他可以知道这个香膏值多少钱，对不对？他说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因为从人的角度来，这么贵的香膏去周济穷人不是更有意义吗？从人的角度来看啊，那提到这个30两银子，那我们就想30两银子到底有多少啊？那如果换算成今天的话，在圣经在用当时的话，他们就称30两银子是什么？是大概是一个人一年的工资，那我知道有我们上次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开过那个圣经的财宝原则啊，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上。那胡云涛弟兄也给我们用那个2011年，他做了一个统计，有没有人记得全美国平均年收入是多少？全美国平均啊，很准啊，大概是5万到5万5之间，这是目前美国年收入的平均，全美国年收入的平均。那这个香膏若是一年的收入的话，5万到5万美金，那当然有人说，哎呀，可能很多很穷嘛，因为即使我们用那个美国最低的工资1小时7块2毛5来算的话，那一年的话收入也到15000块，所以知道这个香膏是非常非常贵啊，非常非常贵。那这个香膏可能是玛利亚她一生的积蓄，那也当然也有可能是她父母给她的一个传家之宝。因为当时犹太女子出嫁的时候，常常这个香膏就是家里给她的嫁妆啊，常常用香膏当为女子出嫁的嫁妆。那我也顺便请问大家一下，我们在座做先生的有多少位曾经拿过香水给太太？啊，你都跟我一样，我好、哦，有人说有啊，感谢。为什么我们不买香水给太太？当然香水很贵嘛，又不能吃又不能喝，太不实用了，太不实用了。 那我也上网再查一下，到底现在的香水有多贵，有没有真的那么贵的啊？15,000美金的，甚至到50,000块的，这个真的有这么贵的香水吗？啊，结果我找他，哎，他说这个目前世界上最贵的香水是英国出的这个皇家尊严一套，啊，它这么小小的一瓶，它卖差不多800多块。所以是蛮贵，不，还是没有这个真塔达香膏贵，还是没有真塔达香膏贵。那我们呢？想想看，谁会用800多块钱去买这么一小瓶的香水？哦，当然这个香水是限量供应，因为买的一定不会是这么多啊，因为最起码我们中间就很少人买。那为什么我们要来想说，为什么玛利亚会用这么珍贵的香膏来膏抹耶稣呢？那其实我们可以在另外一卷福音书，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这段呢经文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为什么玛利亚，啊，她愿意献上这么珍贵的香膏来抹耶稣，让我们看到玛利亚她那个爱主渴慕主的心肠啊。那在路加福音十章呢，那是记载另外一次主耶稣来到了马大的家里啊，来到马大家里。那马大呢，还是一样怎么样？他永远是有伺候人的恩赐的。马大呢，忙里忙外忙的不行。那玛利亚在干嘛？如果你还记得的话，玛利亚在干嘛？玛利亚她安静的坐在主耶稣的面前，然后呢，聆听主耶稣在讲道，聆听主耶稣在讲道。那圣经就看到，如果你是玛利亚，看到妹妹坐在那边不来帮忙，你会怎么？我想你应该会不高兴，所以玛利亚很自，马大呢就很自然的来到谁那里去啊？来到耶稣那里去。他干嘛来到耶稣那里？他要耶稣来拼拼命，对不对？为什么我一个人？你看他说我一个人，没有人帮忙啊，连妹妹都不来帮忙。他说我一个人哦，这样吗？他说请你来教训一下我的妹妹，怎么这么不懂事？赶快来帮我一下，这是他的期待。跟主耶稣跟他讲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主耶稣的回答。他说：“
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忧虑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部分，但是不能舍去的。”
当然，在这里我们也要读错耶稣的意思。耶稣反不反对我们服侍啊？当然不会反对，因为他自己也在服侍，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服侍到一种地步，怎么样？心里忙乱，甚至发出抱怨的时候，我们这样的服侍是不能逃主喜悦的，是不能逃主耶稣喜悦的啊！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用繁忙的服侍来取代了我们亲近主和读神话语的时间啊！千万不能用这种心态来服侍。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其实要教导我们怎么样，要用什么什么样的心态。用马大那种亲近主，愿意，因为那是一个什么上好的福分，我们要什么马大的心来做什么？玛利亚的心啊，我们要用玛利亚的心来做什么？
马大
的事哦，要先来亲近主，然后我们再去服侍，否则我们的服侍就什么不能长久，而且呢也很容易呢会跌倒，很容易会跌倒。那这次呢，因为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一章，还有刚刚我们在读的那段经文，我们看到说玛利亚她自己经历到自己心爱的弟弟怎么样从死里复活，所以让她确实的认识到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也是那位复活的主啊，复活的主。所以玛利亚她是用极度感恩的心，用这样珍贵的香膏，谦卑的献在主耶稣的脚前，谦卑的献在主耶稣的脚前。所以，其实玛利亚献香膏的故事也相当给我很大的提醒。我就自己记得十年前的时候，我回到台湾的总公司，那向公司辞职，准备进入全时间的服事。当我在跟那时候的总经理王雪玲姐妹在谈话的时候，当我跟她表达我的意愿的时候，王雪玲姐妹就跟我提说，其实能够全时间来服侍主，是她一生的梦想，是她一生的梦想。但是因为她手下 有上千名的员工啊，他必须让他们可以有继续生活的能力，他必须要继续的经营他的事业下去。所以他说，能够服侍主，真的能够像我们这样服侍主，真的实在是神的恩典，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当我听了这个话，我非常的感动，因为王雪玲姐妹是一个非常爱主，就让我回想到我和师母可以和大家一起在北区教会服侍，这是何等喜乐的事情。我们真的常常要恳求主使用我们所献下的什么五饼二鱼，然后来成就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交托的使命。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使徒约翰当时他也是在场，但是多年之后他在回想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对犹大呢来做出了一个评价，他说犹大怎么样，他说犹大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呢，并不是为了挂念什么穷人，他说犹大其实是什么，是个贼，贼干嘛，只是专门偷钱，偷钱。他表面上他是说这个银子应该可以周济穷人，他也是基督的门徒，但是实际他是希望主耶稣说能够把这个这么珍贵的香膏变换成银子呢，也放在他的钱囊里，这是他想要的。所以我们看到犹大他的心态，表面上是主耶稣的门徒，但是他其实是还在积极的为自己什么积攒财宝，贪恋着世上的钱财。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否定周济穷人的价值，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他看透了这个犹大的心啊，而且呢他立刻他对玛利亚这种爱主的心做出了一个称赞啊，他说你为什么难为这个女人呢，因为她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啊，是一件美事。因为从这一节圣经他告诉我们说，逾越节的前六天，因为再过了六天以后怎么样，主耶稣就要为我们走上十字架，所以耶稣说其实玛利亚所做的事情，这样的用香膏这么珍贵的香膏来膏抹耶稣，是为主耶稣安葬来做预备，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对比。这个犹大他竟然会为了30块银钱来出卖耶稣，但是我们看见玛利亚他却愿意用30两银子的香膏来膏抹耶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于钱财的态度怎么样，常常可以反映出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的钱财，就是反映出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啊。那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6章这段经文19节，他说：“我们一起来念，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一个人
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那马门翻出来这边告诉我们财力的意思啊。那英文其实跟 money 也很像，马门跟 money 也很像。所以圣经其实告诉我们，钱财是我们养生的工具，钱财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更不能让钱财来成为我们的主人。谁是我们的主人？神才是我们的主人。那到底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什么会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奉献我们的珍宝给主耶稣呢？在哥林多在以弗所书第6章，这个说我们原来都是死在什么 过犯和罪恶当中啊。那时候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怎么样？随从我们今世的风俗，我们放纵什么肉体的私欲啊？其实我们不断的在惹动神的愤怒，成为可怒之子。我们现在接受这个救恩，是因为神丰盛的怜悯和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还在过犯中、罪恶当中呢，就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样？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的活过来。所以，我们得救完全是什么？神的恩典，完全是神的恩典。其实从圣经这样的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如同拉撒路一样。我们是从死里复活的，我们都是从死里复活。那哥林多前书也说，我们都是主耶稣用什么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呢，我们要在我们的身子上来荣耀神。完美无罪的耶稣啊，他代替了我们所有有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了他自己的生命。主耶稣所付上的重价，远远超过我们任何人所能摆上的一切。所以，当我们认识了主耶稣以后，你是否愿意像玛利亚、玛利亚一样，我们要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愿意为耶稣来丢弃万事，都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耶稣。那在六月份的我们刚讲的那个我们一起探讨了圣经中的财宝原则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今天只会提出两点，让我们很快来做复习一下。第一点呢，就是在诗篇二十篇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所以，我们圣经财宝第一个原则就是什么？谁拥有一切啊？神拥有一切，我们只是神财务的管家啊，我们只是神财务的管家。我们也看到，在旧约圣经，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建造会幕的时候，他们所拿出来的奉献被称为什么？叫做耶和华的礼物，因为他们所献上的什么，都是属于耶和华神的，因为这些百姓，他们刚刚经历了神救赎的大能，所以他们以感恩的心怎么样？甘心乐意的献上谁的礼物啊？献上耶和华神的礼物。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圣经教导怎么样？圣经教导什么？十一奉献，对不对？那10%属于神的，那多少是属于我的？剩下的90%属于我。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100%，我们的一切100%都是属于谁的？包括我们剩下90%也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怎么样花钱呢？还是要按照神的心意。那对于我们奉献的态度，使徒保罗也是用同样的教导来提醒我们，他甚至于用马其顿教会为榜样，马其顿在希腊半岛的北边，来勉励哥林多教会，也同样的用这样的经文来勉励我们现今所有的信徒。好，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1-5章，我们一起来念。弟兄们，1-5节啊，弟兄们，
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
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见的厚恩。我去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
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的，更
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恢复了我们。
那从这段经文，我想至少可以归纳出三点啊，我们对于奉献的原则啊，至少有三点奉献的原则。第一，就是这边告诉我们什么？马其顿教会他们这是什么？在极大的在患难中受极大的什么试炼哦，在极大，而且在极穷之间 这么穷的中间，保罗可能跟他们说，你们已经够穷了，不要再奉献。他们怎么样？他们不但尽力奉献，而且是过了自己力量来奉献，而且过了自己的力量来奉献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圣经提醒我们不要看环境，要把握奉献的机会，在我们还有能力奉献的时候怎么样，要尽力的奉献啊，要尽力的奉献。那也有人说，哎呀，我现在不奉献，我可以拿这个钱去做更多的投资，怎么样，将来可以做更多的奉献。但是你们知道吗，所有的投资都怎么样，都没有保证，都是没有保证。圣经也告诉我们说，那个钱常常会长着翅膀，怎么样，长翅膀干嘛，就飞走，就飞走。有人在笑，可能你没有跟我同样的经验。所以只有圣经告诉我们，只有在天国，在天国里面，那个回报是30倍、60倍、100倍。如果你还记得这个开帕里讲的这个各受有余，那在这里保罗呢也继续的提醒我们，他说神许愿的奉献什么，不是让你咬牙切齿心痛得不得了的奉献，而是什么，神喜悦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神喜悦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因为奉献，我们会做奉献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他必供应，他必供应。好，所以呢奉献圣经告诉我们说，是我们对神做出一个恩典的回应啊，是我们对神做出恩典的回应。当然最重要的是，真正的奉献是什么，是一定要先把自己献给主，一定要先把自己献给主。所以其实新约圣经有一个更高的标准，他说罗马书12章说，我们应该要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不只是钱啊，是我们的全人都献给主，我们全人都要献给主，钱只是一个部分的。在这里我也想到昨天我下午这边敬拜团队完了，我就去 YMCA 去游泳啊，结果游完泳以后才发现我忘记把我后口袋的钱包拿出来，所以怎么样，整个钱包都泡水。那这个时候这个就让我想到一个小故事啊，大家知道这是谁的铜像，谁的像，在 Houston 大家都知道啊，他是让这个德州脱离西班牙的统治啊，然后呢他也成为这个在修的这个 city 就是因为他命名的啊，也是因为他命名的。所以在 Houston 当他在受洗的时候，受洗了之后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他就定义要为当地一些传道人做奉献，然后呢就做出了大笔的奉献。那大家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沈修生怎么说，他说因为我在受洗的时候我的钱包也受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们受洗的时候，你们的钱包有没有跟着你们一起受洗？那当然圣经中有很多财宝的运用，那其实很多是在箴言书里面啊，比如说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十九章，他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的耶和华必赐他还。然后这边又讲到有施善的他加添啊，然后呢吝啬的反而怎么样会穷乏。很多人说我省啊，我会有钱就是因为我省啊，就是他说吝啬的怎么样反致穷乏，所以吝啬不要过度啊。那好施舍的呢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去帮助，愿意帮助别人的怎么样，他必得他自己也会得到神的滋润啊，也会得到神的滋润。那感谢神啊，在今年我们从母亲节到父亲节，我们有一个奶瓶行动，很多弟兄姐妹都把这个空的奶瓶装满了零钱，甚至于很多人还装了钞票，怎么样一起用来资助那些妇女怀孕中心那些妇女跟小孩啊。那在我们7月份的短宣也看到弟兄姐妹这样子热心火热的来奉献啊，火热来奉献。那这里都神都提醒我们，神必定报，神必定报答。即使我们帮助的那些人，我会看到弟兄姐妹常常互相的帮助，即使受到我们帮助的人，他们不一定有能力来还给我们，但是神都会来报答我们。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保罗也是用同样的原则啊来教导我们。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他说：
少种的少收， 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
所以呢，真的是神要我们这么具体的目的，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更多的做奉献，更多的做奉献。错，很多人说新约没有说应该给多少，应该奉献多少，因为那是旧约的教导。但是我们想想看，当时旧约时代，其实那些以色列人生活是很贫困的。跟我们现今这个富裕的生活比起来，我们比他们。而且当我们看新约的时候，我们常看到主耶稣给我们现在的门徒，其实给我们的标准怎么样，远远超过旧约的标准，远远超过旧约的标准。那当然没有关系，我们仍然可以试着学习，按照旧约的标准，我们先来练习怎么样来做十一奉献啊，十一奉献。那其实我们家的师傅是非常节省，他买东西没有 sale 他都不要买，你只要买东西回来他都问你多少钱买，这比你还有更便宜的你为什么不买啊？可是当我们两个一起信主了以后啊，他奉献从不收了。因为很多人会问啊，这个10%到底是税前还是税后，是不是？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那很多人来问牧师，到底是应该税前还是税后？那你认为牧师应该？牧师只能回答，看你信心的大小。为什么？因为你要捐得甘心乐意，圣经没有做朋友，所以教会不会为你们做规定。可是10%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原则性的问题。所以税前税后看你们自己信心大小。可是呢，师母对奉献很有信心。我们从一开始奉献，我们永远都是用我们收入的10%，从来不是税后啊，它永远都是10%。为什么？哎，如果你退税以后，你每次到算到税后的话，你看又有这个保险，又有这个401k， 很麻烦，很复杂。然后退完税后你要补回去，对不对？真的很麻烦。所以我们比较单纯的人，我们就直接就收了10%，也不用算什么啊。所以，可是这个呢，完全是由看大家的信心大小。教会呢，绝对没有特别的要求。就是要大家学习怎么样甘心乐意的奉献。那当然也有，所以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呢，你们夫妻之间呢互相的讨论，你们自己来定一个标准，让彼此同意，你千万不要因为奉献而答应。那如果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的话也没有关系啊，如果他不同意你的奉献的话，怎么样，请继续为他祷告啊，千万不要因为奉献的关系而破坏了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信了主的，我们信了主的人呢，我们呢其实呢也要学习怎么样开始来过一个奉献的生活啊，奉献的生活。那也给大家一些方向可以考虑啊。就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可以决定你到底准备花费多少，然后做出一个奉献的目标。其实应该反过来，其实我们建议大家是， 依据什么奉献的目标来决定你花费多少，那用这个来做预算，用这个来做预算，如果你先定了花费的话，大概你的奉献就永远达不到你的目标。那没有关系，你说我定好了目标，但是我失败了怎么办？没有关系，我们都有失败的时候，但是不要放弃，对这个奉献的学习，这个目标你千万不要放弃，继续的努力。那感谢神，在神的恩典上面，你完成了你的目标，那你要怎么办？没有关系，我们继续操练什么奉献的信心，继续的提高我们奉献的目标啊，继续把这个目标提高。那有些人六月底的时候，苏瑞长老也来到我们中间，他说那个写这个目标导向的人的标杆人生的作者 Rick Warren， 他的目标是什么？他奉献的目标是什么？他是反过的啊，他 reverse 啊，他反过来，他奉献的目标是多少？90%。所以我们中国人呢非常好学习，我们说学而无止境，那我们现在反过来说什么？奉献没有止境啊，奉献也没有止境，是我们一生学习的目标。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我们都为谁积攒财宝？我们其实很少为自己积攒财宝，我们都在为谁积攒财宝？我们在为我们的孩子积攒财宝，是不是这样啊？我们都是未雨绸缪，为孩子积攒财宝。但是我们看到一些属灵的长辈领袖啊，他们都很少会为他们儿女来积攒财宝。为什么？因为其实从很多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当我们遗留很大笔的产业给儿女以后，怎么样？常常会造成很多这个子女当中家人不和的问题啊。如果我们真正，我们真正的要建造我们儿女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啊？为什么我们不需要为儿女积蓄啊大笔的钱财？因为真正来建造我们的儿女，应该训练他们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是不是这样？啊，要训练他们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些合理的帮助，要训练他们有一个独立自主的能力。那我们当然要都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给他们那个属灵的遗产、属灵的传承。把敬畏神的心交到他们的话，胜过我们给能给他们的所有的这个产业啊产业。那中国人过去都说什么？养儿给怎么样？这话还对吗？
对。
有多少不孝顺的儿女电视上天天报道？现在甚至于大陆还要立法，不养父母多少时间不看父母要抓奸，要犯法。啊，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所以。养儿不但不能反抗，还利用法律来规定要什么要孝顺，要用法律来规定，这是很其实这个很可悲的事情。你心不在父母身上，讲什么都没有用。可是我们看到，所以我们说养儿不立防啊，唯有训练我们儿女成为一个敬虔敬畏神的人的样，他才会真正的孝顺，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因为只有神会教导我们什么要孝敬自己的父母，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儿女，如果你把儿女训练成他也爱神的话，怎么样？他就是一个什么过奉献生活的。你把很大笔的遗产给他的话，他会把你捐掉，对不对？那你给他捐，不如你自己来捐嘛。你干嘛要把这遗产？他的儿子请你把我捐走，对不对？那如果你儿子不捐的话，你儿子不捐的话，那就好像是。你有一个管家，请他帮你管钱，对不对？那等你死了有遗产呢，他把遗产留给他儿子，你是不是这样做？啊，所以我们要训练我们的人，不是把遗产，不是把钱财留给我们的人，而是把那种属灵的好处教导我们，胜过我们给他们一切钱财。所以，真的求神使我们做父母的，来成为我们儿女属灵的好榜样啊，成为我们自己儿女。属灵的好榜样。那今天等下我们会唱的回应诗歌，宁愿有耶稣啊，我宁愿耶稣。其实这首诗歌原来是一首诗啊，是这个米勒女士呢，她在1922年她写的这首诗。那右边这位 George C 这位先生呢，他很喜欢音乐，他妈妈是他的钢琴老师，他18岁。对 ，George 呢，他18岁信主，信主了以后呢，可他当他到23岁的时候，他的人生面对了。 很多的问题，他的人生面对了很大的挑战跟试探。父母讲话都没有用，他即将要步入歧途的时候，他母亲就把米勒女士写的这首诗就放在他的钢琴上面。就那一天，米勒在23岁的时候，他坐在他母亲面前，看到这首诗的时候，他爱不释手。他说：“我宁愿有耶稣，我宁愿有圣上世上的荣华，胜过世上的贫穷。”他情不自禁的就把这首歌改成了一首圣诗。圣诗，就他一直活到104岁，他的生命因了这首歌改变了。他参加格里汉布道团，你知道他在格里汉布道团服侍了几年？一直到今年4月，他服侍了56年。他在格里汉布道会里面服侍了56年。他跟格里汉牧师在各样大场合的布道会里面怎么样？独唱诗歌，带领人，带领无数的人信，带领了无数的人信。今天我们要恳求主，也用这首诗歌，让我们再一次的愿意献上我们自己。